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的主日聚会这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向我们的灵来说话，向我们的灵吹气，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行在你话语的亮光之中。亲爱的圣灵，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中间，触摸每位心灵，触摸每位家人，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恩膏你仆人的口，赐下恩膏的教导，奉耶稣的名，我们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遮盖我们新的网络平台，奉耶稣名，耶稣的宝血遮盖每位家人，除去一切的拦阻和搅扰啊！感谢你赐下当讲的话语，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神你给我们的命定，并且帮助我们来实现你给我们的命定。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的，我们进入到信息分享，继续分享如何来认识你的命定。如何来认识你的命定？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认识你的命定，第一，需要培养纯全正直、公平公义的品格，因为纯全正直必保守我们找到我们的命定，使我们少走弯路。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二点，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来更新自己的思想，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来更新自己的思想，才能最终明白神对你生命的旨意。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如果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那么灯就是来指引你的道路的。那么你想要认识你的命定的话，就需要更多的来熟读默想神的话语，因为神往往透过他的话语与圣灵来引领你。当你更多的通达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能知道神想要你做什么，以及神想要你在哪里来完成他给你的呼召。一个没有神的话语的人，就如同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而认识神的话语，就需要养成默想的习惯。认识神的话语需要养成默想的习惯，如果你不会默想，你就很难建立真正的属灵智慧。我们知道当摩西死后的时候，约书亚开始了他的事工。还会有别的声音吗？我们别的麦不要开啊！我们第一次用新的平台，因为我们在录制，不要有别的声音。当约书亚开始他的事工之前，神就将默想神话语的习惯指示了约书亚，在约书亚记1章第8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1章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节经文你可以理解成神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书你可以把它换成神的话语，也就是全本圣经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其实这个经文呢，是神在指示约书亚要养成默想神话语的好习惯。因为当你养成默想神话语的习惯，你就能够得着真正的属天智慧。我们看到这里面说，这律法书也就是神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意思就是你需要花时间来默想圣经，你要谈论神的话语，不住念叨着神的话语。默想就很像是中国古代背唐诗那种摇头晃脑的感觉。其实在犹太人和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处的。那就是当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发现犹太人他们也是喜欢默想神的话语。当他们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代表就是静默不言，而是每当犹太人开始来默想神话语的时候，都是在摇头晃脑的，甚至连腰都摆起来，他们是很大幅度的来前仰后止的，前俯后仰的来背诵，来反复的诵读神的话语。其实默想的希伯来原文就是喃喃自语的意思啊，汉语翻译成默想，其实它并不是沉默的，它的希伯来原文是喃喃自语，喃喃自语的意思。所以默想不是沉默不语，而是要喃喃自语的啊，对自己说，低声的对自己诉说。你要养成时刻谈论神的话语，哪怕没人听见，也要自己对自己说神的话语，这就是默想的意思。所以默想可不是沉默不语，默想是嘴巴不住的念叨神的话语，翻来覆去的念叨。另外默想也是要昼夜思想的意思，意味着你要不住的思想神的话语，翻来覆去的思想神的话语。当你在操练默想神的话语的习惯的时候，一开始呢，你可以每一天花个15分钟左右来默想神的话语，以后你可以逐步的增加默想的时间。我再次强调，默想不是沉默不语，而是喃喃自语，就像背唐诗的感觉，反复的来念叨神的话语。当我还没有被人教导关于默想的真理之前，圣灵已经引导我常常是喜欢躺在床上喃喃自语的诉说着神的话语，自己说给自己听，或者是走在路上不断的念叨着神的某一句经文，自己给自己念叨。我发现当我这样操练的时候，我属灵的生命就可以很快速的成长。后来我认识了默想的真理，我才发现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在默想了。后来呢，神也带领我跟一些乌干达的牧者有一些的同工，我发现但凡是我认识的乌干达的牧者，他们都有默想神的话语的习惯，难怪他们的属灵生命和圣灵恩膏能力都很强，他们都喜欢默想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默想神话语的好习惯。希伯来约书亚记1:8就是在教导我们要养成默想神话语的习惯。其实在约书亚记1:8，它这个经文呢还有另一个的翻译，就说到了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经上的一切话如此，你就有智慧，可以处理生活中的各样事物，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一个更扩大版的，更加详细的来翻译了这个经文。它意思是，当你能够操练默想神话语的习惯，那么你就会得着智慧来处理生活中的各样事物。我觉得这样翻译也很好，因为给了我们一个亮光，说的也是对的。因为当我们能够通达神的话语，我们自然就有智慧来处理生活中的事物。而这个经文呢，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智慧。总结来讲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在神话语的亮光中行走，这是在默想神的话语啊。第二点就是你要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也就是将神的道能够行出来。如果你能做到这两点，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道路通达。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训练自己在生活中遇到大事小事的时候，都要学会扪心自问，圣经怎样说此事，神的话教导我应当怎样行，关于此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如果你能养成这样扪心自问，用神的话语来衡量指引我们前方道路的话，那么你就会少走弯路，你会行走在光明中。当我们得着了神的话语在我们凡事上的引导，我们也要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照着神的话语来谨守遵行。魔鬼总是会迫使你匆忙决定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你要思想圣经上在那些事情上是怎样说的，不要心急而去做任何的判断，而是要思想圣经上关于这件事情对于我有什么教导，你要照着而行就好了。所以你生活中的事儿无论大小，都应该将圣经的话语放在首位。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英王钦定版是说 And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at may prove what is that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will of God.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思想，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同化我们的思想，而是要让我们的思想被神的道来更新。当我们的思想被神的道更新以后，我们的思想就会与神的话语所说的相符，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并且查验神三个阶段的旨意，好的、允许的、最美好的旨意。这是神三个阶段的旨意。你要认识到一点，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阶段性的，是过程性的。所以你看到这里说汉语没有翻译的很清楚啊，在英王钦版是说的神的旨意是三个阶段的旨意。首先是 good， what is good and acceptable 是第二个阶段的旨意，叫做可悦纳的。然后第三个阶段的旨意是 perfect，完美的旨意，就是神最美好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可以分为三种，或者说三个阶段、三个层次。首先是良善的，是好的；其次是 可喜悦的，可被神悦纳的，然后是最美好的旨意。我们都愿意追求神最美好的旨意，但也是需要分阶段的，你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如果你的思想、你的心意没有被神的道更新，那么你根本就不认识神的旨意，更何谈神的三个阶段的旨意。所以首先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思想被神的话语来更新，一旦我们的心思被神的话语更新，那么我们的魂就苏醒了，我们对于神的旨意便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今天教会最大的难处就是信徒的心意没有被神的话语来更新来对齐，导致他们很难遵行神的旨意，反而是教会世俗化了，很多的信徒被世俗化的思想所洗脑，他们看到的主流媒体所释放的信息也都是负面的、消极的、抵挡神的、太爱世俗的，所以导致他们的思想也成了世俗化的思想。所以一个世俗化的思想是无法明白神的旨意的。因此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想要明白神的旨意，首先就要更新你的思想。我说到神的旨意也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啊，那么这是更大的旨意。当你连基本的旨意都不明白的话，你更别想认识神对你生命中的呼召。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一点，我们需要使我们的思想被神的话语来更新，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阶段性的旨意和呼召了。神引领你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神不会一下子把你生命中的呼召向你全盘托起，全盘告诉你，不会的，而是一步一步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的向你开启啊。所以我们看到了有三个阶段的神的旨意，善goo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就是好的、可悦纳的、完美的，这三个阶段的神的旨意。大部分的基督徒仍然是只是在追求头两个阶段的神的旨意，很少有基督徒能够达到神完美的旨意。但是神完美的旨意才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这不代表说我们不该追求神完美的旨意了，而是说教会软弱了，很多的信徒都软弱了，所以他们无法达到并且认识到神完美的旨意，而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神的旨意里面，他们就已经自满自足了。其实这是病态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我们不能因为生病的人多了就认为这不是病，不，这就是病态的。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与神的话语对齐，如此你才能够开始认识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阶段性的呼召。而一个世俗化的思想、世俗化的心灵是永远都无法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神才要求我们需要心思意念被更新，不要被这个世俗同化。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很多人不明白神的旨意，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神话语的更新，他们不愿意接受神话语的修正，他们紧抱着自己的旧皮带不肯放手，他们紧抱着自己错误的思想不肯丢掉，他们紧抓着自以为是的想法不肯丢掉，所以他们很难认识神的阶段性的旨意，甚至你可以说他连第一个阶段的旨意都无法认识，更何谈那更高级的神的呼召呢？一个只有允许圣灵与神的话语来更新改变他的心思的人，基督徒才能开始明白自己的呼召。我们来看诗篇106篇第七节，我们管理员打下字通知，我已经在群里说通知了，没有声音的话你需要点击网络连接在左下角的位置，管理员多发一下，把这个文字多发一下，我估计他没有点击群里面我已经通知了要点击一下网络连接左下角自己点击。 诗篇106篇第七节到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吧，我们多读一点，七到十五节，诗篇106篇，七到十五节。诗篇106篇七到十五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我再提醒管理员一遍，把这个文字打一下，就说请点击左下角的通过网络呼叫连接，重复发五遍，这样没有声音的家人可以看到文字。现在就开始这样发这个信息，因为我们是第一天来使用这个 Zoom， 很多家人还不会操作，所以我们稍微慢一点。管理员照我说的来发这个文字信息就好了，现在就发。我们看到犹太人在这里，他们虽然被神带领经历了红海被分开，埃及追兵被水被红海吞没，而他们走红海如同过干地一般的这么大的神迹。然而你看到十二节又开始说，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这也可以预表着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经历了神的神迹，我们也信了神，我们经历了神的医治和释放，甚至我们歌唱赞美他，我们欢呼雀跃，我们喜乐，我们喜乐平安。但是你看到十三节是怎么讲的，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在英王经典版说的是 They soon forget his works，They waited not for his counsel. His counsel. 在另一个版本是说 They seek not for his counsel.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这犹太百姓经历了这一切的神迹释放，甚至神摧毁了他们的敌人，但是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神的作为。为什么会忘记他神的作为呢？因为他们不再Seek not his counsel， 就是说他们不再寻求神的指教，他们不再寻求神话语的指教，他们不再研读圣经寻求神话语的引领。这就如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很多的基督徒虽然得了医治释放，甚至喜乐平安，但是很快就不再寻求神的引导了，很快他们就不再研读神的话语，不再寻找神话语上的引领了，他们失去了神话语的亮光。就如同犹太人在得着了神所有的神迹之后，开始立刻停止了寻求神话语的引导，他们很容易就陷在了世俗里，陷在了肉体的情欲里，因此他们开始寻求那一些比较低级的神的旨意。我们说了神的旨意是阶段性的，他们开始只寻求第一和第二阶段的神的旨意，就如同今天教会大部分的教会所寻求的神的旨意，只有很少数的基督徒能够达到第三个层次的神的旨意和呼召，大部分的信徒都无法达到。为什么呢？他们就像是旷野中的犹太人， 他们得到了神的神迹医治释放，但是他们不再寻求神的话语的引导，所以这里面说 seek not his counsel， 这是多么真实的写照，到今天也是如此。你来扪心自问，是否你也是如此？你得到了神的好处，得到了神的恩惠，得到了神的医治和释放，但是慢慢的你又开始不再寻求神话语的引领，又开始是满足自己私欲的欲望。如同犹太人他们开始，下一个经文就说了，十四节说，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在旷野大起什么欲心呢？神兴起玛拿来供养他们，然而犹太人说我们要吃肉，他们一心要吃肉，却忘记了神神迹般的玛拿的供应。所以他们出自肉体肚腹的欲望，也代表着我们的私欲，他们开始在荒地来试探神。当你在寻求你的私欲的呼召的时候，满足你的私欲的欲望的时候，你就是在试探神。而我们看到神是怎么做的呢？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但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约翰经典版说 And he gave them their request， 就是照着他们所求的应允了他们。 But sent leanness into their soul， 就是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什么意思呢？因为犹太人所寻求的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神的呼召和旨意，甚至你可以说他们只是在寻求第一个阶段的旨意，想要吃肉，这也不是说什么犯罪，但这是满足肉体的私欲的想法。他们的思想没有被神的道更新，因为他们不再寻求神的道来更新他们的思想，他们不再寻求神的道来指引他们的思想，所以他们无法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开始寻求的就是他们的私欲。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如此的，不要说犹太人是那样，你知道这些记载在圣经上是给我们一个前车之鉴，究竟你的心是如何的，你也要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光照，你所求的究竟是神的 good 还是 acceptable 还是 perfect will， 你求的是神的第几个阶段的旨意，求的是神的第几个阶段的呼召。我们都需要来到神面前来反省，究竟我们是不是像犹太人，有的时候我们求了神也回应了，但是我们却软弱了很多年就好像有的家人他求吃饼得饱，是神也满足了你，可是你却无法复兴，你还是持续的灵力低沉软弱，离神很遥远。反倒是在那些苦难中经历了重重挑战的人，他们越来愈爱神，越来愈火热，越来愈有影响力，越来愈复兴，还能带动更多的人复兴。所以究竟我们求的是否是神的第三个阶段的旨意，还是我们像犹太人一样，我们求的是满足私欲的欲望，我们求的是第一和第二的阶段的神的旨意。我再说神的旨意是阶段性的，所以你看，但神他也许可，因为他们所求的是神的可允许的旨意，所以神就允许他们，但是他们会得着心灵的软弱，那就很可怕了。因为你知道叫人活着的乃是人的灵，肉体是无益的，我肉体是吃饼得饱了，我吃到肉了，可是我的灵却软弱了，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究竟我们求的是否合神的心意，我们不断的向神求，主啊赐给我吧，赐给我吧，但你发现你真正的得到的时候，却发现你自己变得那么软弱，离神更加遥远了，你的心根本就不再爱神了，也没有起初的火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求神来光照我们，究竟我们所求的是怎样的动机，这一点很重要。愿神都能够 祝福每位听到的家人都能够进入到神阶段性的旨意中的更高阶段 Perfect Will， 神最完美的旨意，而不是满足于吃饼得饱，满足于肉体的私欲。我们要得着神给我们上头来的呼召，那最美好的旨意，如同神呼召了耶利米，要兴起他成为列国的先知，拔出拆毁，再次建立。而耶利米也回应了神的呼召，他达到了神给他完美的旨意，为此他也付上了巨大的代价，因为神完美的旨意不允许耶利米结婚。结婚没有罪，但是在特殊的时期神要赐下审判给以色列，倘若耶利米结婚的话，他会因着妻子给他带来诸多软弱，因为那是一个灾难的时代。所以耶利米他并不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但是他选择顺服，他没一生没有结婚，所以你看到他那么刚强，他为主多次濒临死境，被扔在枯井里，被扔在监狱里，遭受了诸多的逼迫，但是你看到他行驶在神的旨意中，他达到了神完美的旨意。所以如果说照着我们的肉欲，我们说我要结婚，不管怎样我要怎样怎样，结婚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神给你有这样特别的呼召，有特别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神给你那样的呼召啊，因为神给你计划有完美的旨意，想要达到完美的旨意就必须付上代价，付上牺牲。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牺牲和代价，你不可能达到神完美的旨意，也只能达到啊神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啊阶段性的旨意。但耶利米达到了，哈利路亚。所以这给了我们一个见证，一个比喻。所以我是以耶利米作为一个见证啊，你来思想。我们看到耶利米他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神完美的呼召里，是付上了巨大的代价。还有旧约中有诸多的先知，如果说就多了，以西结、哈巴谷、撒加利亚等等各方面的，你看到很多的先知都以利沙、以利亚都经历了很多的牺牲，很多的代价，他们才达到了神给他们完美的旨意，完美的呼召。但神向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完美的呼召，只是能达到完美呼召阶段的非常少。为什么少？是因为他们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没有为着最高阶段的呼召付上牺牲和代价，他们最终是满足在肉体的私欲里的，如同犹太人一样，他们最终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你看到那个时代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所有的其他的成年人都倒闭在旷野，因为神不喜悦他们进入，神不喜悦他们，因为他们无法达到神所要求的完美的旨意里面和神完美的呼召里。如果你不能够进入到神完美的呼召里，你最终会倒闭在旷野，这是一个代价，但不是什么好代价。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付出巨大的牺牲之后，不是白牺牲，而是能够进入神完美的旨意里。哈利路亚。牺牲总是要付的，不管你付还是不付，你总是要付出牺牲。但是如果你能够像加勒、约书亚、像以西结、像耶利米、像旧约的先知，甘心乐意的付上代价，为了达到神完美的旨意而付上代价，那你就能进入神完美的旨意，你会得到一个好的果子。如果你不愿意，你也只会像犹太人在旷野中倒闭，不管愿意不愿意还得倒闭，这也是必须要付的代价，只是白受苦难罢了。所以愿神怜悯我们，千万一定要清醒，看到摩西所说的，摩西也说，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今天你们要拣选生，不要拣选死。可惜的是犹太人还是拣选了死，因为他们不肯付上达到完美旨意的、达到神的完美呼召的代价。但不要认为你不想付上你就最终不会付代价，不，没有一个基督徒能逃跑，还得付代价，只不过最终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倒闭在旷野，没有什么果子罢了。所以我们最好是付了代价还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总而言之，你要弃绝撒旦的谎言，不要认为不付代价，没有这样的事情，必须要付出代价才能够进入到神完美的护照里。此外，如果圣经已经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么你也就无需再寻求引导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寻求引导。如果圣经已经启示你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你就不需要再祷告说我寻求神的旨意。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容易被欺骗。为什么呢？比如说，圣经教导我们丈夫应该如何对待妻子，妻子如何对待丈夫，那你就照着这样来做就好了，不要再说我祷告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容易被魔鬼欺骗。圣经教导了父母如何对待子女，子女如何孝敬父母，那么你就照着去做就好了。圣经教导我们凭着神的爱行事，那么神的爱是不寻求自己益处的，所以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照此原则去行就好了，不要再说我祷告，我这个人我无法饶恕他，我寻求神的旨意。不，你已经错了。如果你再寻求，就会得到魔鬼的欺骗，因为神的话告诉你了，你就去遵行就好了。所以否则的话，你会越寻求越混乱，因为神的话已经指引我们了，你就不该再借着求问试探神。你知道你这样的祷告就是试探神。常常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神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怎样行，你就不要再求问神，否则就会陷入试探神的光景里，进入仇敌的欺骗里。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只要顺从神话语的引导，那我们就是行在光明中的。哈利路亚，神的话会照亮我们回家的路。史密斯·威格斯说，我不是被我的感觉所感动，我也不是被我所见的感动，我只是被我所相信的感动。我不能凭感觉来认识神，我是凭圣经描写的主耶稣基督去认识神，他正如圣经所描写的一样。哈利路亚，你看他说的多好。你不能凭感觉来认识你自己，你怎样认识你自己呢？你怎样认识你的命定呢？你要凭圣经所描写的你去行事为人。圣经怎样描写你是怎样的，你就怎样去行事为人。所以圣经所记载的你是重生的，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么你就是知道自己在基督里就是这个样子。当你认识到了圣经记载了你在基督里的位分身份，你在基督里是何模样的时候，神的话语是怎样说你的，无论你是否感觉到你是不是那个样子，你都要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有这特质，因为圣经说我有这特质，圣经说我能做的事我就能做，靠着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圣经说我是怎样的人我就是怎样的人。当你这样，就是与神的话对齐了，当你这样做，你就可以得到神话语的开启和引导，你就是行在神话语的亮光中，你的灵就得到了发展壮大。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是凭感觉来认识神，我们也不是凭感觉来认识自己。我们来看林前三章一节到三节，林前三章一到三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这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是非常属肉体的教会，所以第三节特别保罗斥责他们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你们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 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是在斥责他们，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行事为人跟未得救的世人无异，所以保罗只能把他们当作是属婴孩的。这提醒我们什么呢？倘若你不肯让你的思想、你的心意被神的话语更新，那么你就是属婴孩的，是属肉体的。而只有当你让神的话语来将你的心意更新，与神的话语对齐你的思想的时候，你的心意就会与你的灵一致，你就不会站在肉体那一边了。因为你的灵会借着你更新的心思控制你的肉体。我再说一遍，你的灵会借着你更新的思想来控制你的肉体。当你的心思被更神的话语更新的时候，你的灵就能够控制你的，那么你的灵不会告诉你不对的事，因为你的灵有神的本性在里面，你的灵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你的灵有神的爱在里面，而且你的灵有圣灵住在里面。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从神生的，只要我们以神的话语为粮，那么我们就会拥有神的性情。哈利路亚！神的话语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使我们拥有基督的心思，使我们拥有神的性情。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更具体地说了这个问题。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看好了，下面是重点，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看到了吗？前面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领受神的道，学了神他的真理，当神的真理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就能够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我们的心智，也就是心思意念改换一新，与神的话语同步，与神的话语对齐，那么我们就是穿上了新人。什么样的新人呢？这个新人其实就是我们里面的重生的灵，而这个重生的灵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什么呢？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要拥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需要有真理，你需要与神的话语对齐，你需要行在神话语的亮光中，那么你会得着神的引导，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对你的命定。哈利路亚！而当我们里面开始拥有神的本性，我们的灵就不会叫我们去做不对的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灵是与神的话语已经对齐了，我们的灵已经被神的话语来更新。那时我们的灵叫我们做的事都是对的，因为你的灵已经被神的真理更新了，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了，而你的灵不会让你做违反神旨意的事情。哈利路亚！好，认识你的命定。第三点，学会聆听圣灵 透过你的灵在里面的见证引导。第三点，学会聆听圣灵透过你的灵在你里面的见证引导。罗马书八章十六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有些人向你发预言说你是神的儿女，你便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也不是因为有人说我觉得你是神的儿女，你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了；也不是因为你看见了一个异象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了。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圣经上说，我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怎样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呢？是圣灵与你里面的灵同作见证。有时你很难理解，很难解释，如何我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了呢？如何我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了呢？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就是知道我已经得救了。在我内心深处，我就是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为何如此呢？甚至我都不需要跟人争辩，我就是那么清楚，因为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由此可见，神引导你认识你的命定，神引导基督徒的首要方法就是圣灵透过你的灵在你里面的见证引导。我再说一遍，神引导你认识命定的首要方法，或者说神引导基督徒的首要方法，就是透过圣灵就是圣灵透过你的灵在你里面的见证引导。我常常聆听我灵的声音，我的灵吩咐我做什么，我就照着做，我跟随我灵里面的见证引导。后来我发现往往这就是对的。你知道，与异象或者其他的启示方式一样，内在的引领也是超自然的引导，只是没有那么注目罢了，没有那么惹人眼球罢了。人们都喜欢寻求外表瞩目的事，但错过了唾手可得的灵里印证，灵里的引导，也就是你里面的引导。事实上，你不需要任何人向你说预言、翻方言来引导你。当你从内心知道应该怎样做，你就可以去做了。因为圣灵透过你的灵在你里面来引导你，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当圣灵与你的心同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了，往往都是对的。无论是神的旨意和呼召，还是大事小事上的带领，都是如此。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当你的心思被神的话语更新的时候， 就是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那么凡事你就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遵行这恩膏的教训，那么就是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的意思了。所以你看到关键点就是你的心思被神的话语更新，那时你就领受的恩膏的教训了，那么你就照着这恩膏的教训去行就好了。如此你自然不需要像求签算命一样到处求问先知来向你发预言了，你不需要，只要你的心思被神的话语更新，那么圣灵会借着你更新的心思，也就是借着你的灵来引导你。哈利路亚。可惜的是多数的基督徒他并不理会他里面的圣灵借着他的灵的引导，他们并没有按这恩膏的教训来行事，他们只是寻求外表上感官上的引领，所以他们常常会错过圣灵透过他们的灵在内里的引导。我们必须学会操练我们的灵，分辨我们灵里的声音，因为神最主要引导神儿女的方法就是圣灵透过你的灵，我再说一遍，圣灵透过你的灵在你里面的见证引导。你的灵是有一个声音的，我们称之为良心，有时也称为直觉，内在的声音，或者是里面微小的声音，甚至外邦人会称它是第六感。但是其实这个声音呢，是你的灵对你说话。无论你是得救的还是没有得救的，每个人的灵都会发出声音来，这个声音并不是透过你的耳朵来领到你的，它是在你内里的微小的声音。因为人的灵它是一个属灵的，人的灵才是真实的你，叫人活着乃是灵嘛，肉体是无益的，灵是住在你里面的，它是最真实的你。你的五官摸不到它，肉眼看不到它，耳朵也听不到它，因为你的灵在基督里面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人重生之后，他的灵就成为一个新的灵。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看到了吗？这是在描写新约的应许。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圣灵借着我们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重生了我们的灵，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重生是人的灵的重生，在灵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意味着他灵里一切旧的事儿、旧本性都过去了，都被除掉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他的灵是圣灵重生的一个新的灵，这是以西结书所描写的，神将新心心灵放在了我们里面，而这个新的灵有神的性情和生命，所以这个新的灵能够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所以千万要拒绝撒旦的谎言，说啊，我不能爱，我不能饶恕，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神的话只要说了，你都可以做到，因为你是一个重生的新人，你的灵被重生了，你的灵能够顺从神的律例，只要你重生了，你就可以做到。你没有重生，外邦人神根本就不要求他，因为他无法做到，没有一个外邦人能够爱他的仇敌的。但只要你重生了，你就可以爱你的仇敌。为什么呢？因为神将心灵心心放在了你的里面，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你的灵就重生了，是一个心灵心型。如果你允许并且发展壮大 这新的灵，让这个新的灵不断的默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会成为你灵的力量的源泉，那么你的灵就开始变得强壮茁壮成长，那么你灵里的声音就会强大起来，也就是你的良心的内在的声音，那微小的声音会成为你真正的向导。哈利路亚。有的人之所以听不到他良心的声音，听不到他灵里的声音，是因为他的私欲太强大了，他的魂太强大了，以至于盖住了他灵里的声音，太多的杂音以至于他无法听到那圣灵借着他的灵在他里面微小的声音了。但只要他开始对付他的肉体，开始发展壮大他的灵，开始让神的话语成为他灵的食物，让他的灵开始不断的默想神的话语，那么他的灵会开始发展壮大，他就容易听到灵里的声音了。哈利路亚。那么灵里的圣灵借着你的灵的引导，就会开始成为你真正的向导。简单来讲，就是默想圣经，实践圣经，将圣经放在首位，会使你的灵发展壮大，成为引导你的主力向导。哈利路亚。这正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训练的。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看到了吗？神的话启示我们说，人的灵是神的灯，能够鉴察人的心腹。什么意思呢？神在说，你重生的灵是拥有神的生命和性情的，而圣灵也是住在你的灵里面。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都大。他在讲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也就是住在你的灵里面，他比世界上的都大。而神要透过住在你里面的灵来跟你沟通，因为那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听好了，神要借着你的灵跟你沟通，因为那是圣灵居住的地方。你的灵需要从圣灵那里获取神的信息，因此你要学习聆听并且顺从你灵的声音。甚至这里说，人的灵是神的灯，意味着人的灵是照亮你前方道路的。人的灵就是你里面的灵会来引导你。如果你还不习惯被你里面的灵来引导，那么你就需要花时间来慢慢的训练自己习惯这样做。你知道培养一个习惯也是需要代价的，需要过程的，但只要你不断的训练。怎么训练呢？简而言之，就是要不断的操练默想圣经，实践圣经，将圣经放在首位，并且持续的方言祷告，持续的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是灵祷告，是训练你的灵的。当你能够这样把这四步都做好的时候，你就会可以慢慢的开始学会聆听圣灵透过你灵里的微小声音，圣灵透过你灵里的那种内在印证和引领，你就能分辨出来。那时即便是很微小的事情，无论是大事小事，你都可以得到神的引导，甚至你可以常常立刻就会得到能做不能好还是不好，你的灵里立刻会收到信号，你会分辨该怎么做，所以你的灵就会开始知道在生活中各样事情上应该怎样做了。哈利路亚。因为他会得到圣灵的引领。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就是说的这个真理。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你看到了吗？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不要做那只能吃奶的，就是肉体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不通达神话语的，这都属于婴孩基督徒。那么要做长大成人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能吃干粮的。什么叫吃干粮的呢？就是能够通达神的话语了。他们已经操练好了，培养了默想神话语的习惯，让神的话语在凡上引领他们，他们通达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能吃干粮，他们就算是长大成人的。那么他们的心窍自然就习练的通达，能分辨好歹了。所以当你操练了那四步，哪四步呢？我刚才已经说了两遍了啊，默想神的话语，实践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放在首位，并且持续的方言祷告，那么你的心窍就会习练的通达，你就能分辨好歹，你就能分辨大事小事神的旨意。哈利路亚啊，就这么简单。很多人都在寻求神的引领，神的旨意，神在这个世上的旨意，神在那个世上的旨意，到处找人求问。你不需要如此，你自己照着我说的这四步，你会得着圣灵透过你的灵对你的引导，你内里的印证会非常的明显。之所以到处找人问，是因为还处在婴孩阶段，所以你需要长大成人，要让你的这个能够吃干粮。罗马书九章一节，罗马书九章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你看到了吗？这是保罗说的话，他说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他是在讲神引领基督徒的首要方式是圣灵感动他的灵，给我做见证，在他的灵里来做那内在的见证和引领。所以圣灵引导我们首要的方法就借着内在的见证，也就是你里面的灵来引导你，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该做这事不该做这事，因为你里面的灵知道你头脑所不知道的事，而圣灵是住在你的灵里面，并非肉体里，因此感官的引导往往是错误的，头脑的引导也往往是错误的，你需要顺从灵的引导才是正确的。这也是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的意思，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话的意思是神会借着我们灵来光照我们，如同灯一样来引导我们。他没有说人的感官是耶和华的灯，他没有说人的理性是耶和华的灯，不，他说的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言外之意，神会借着你的灵来引导你，来光照你。但我们很多的时候往往是选择依靠别的方法，而不是靠神的方法来寻求引导，这样就会叫我们陷在困境里面。很多的基督徒是属肉体的，因为他们常常是靠自己的感官来判断是否是神的引导，或者是被自己的情绪引导，或者是被自己的理性引导。但圣经没有说神会透过我们的感官、情绪或者是理性来引导我们。很多脑袋大心灵小的基督徒呢，就是从思想的角度来看问题，凡事都要理出个道理才肯罢休。但圣经没有说神会透过你的理性思想来引导你，所以你看到这些基督徒往往他们也会错过圣灵的引领。所以记住，神的话没有说人的身体或者是思想、理性、情感是耶和华的灯，不，圣经说的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因此神是借着我们的灵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有的人说我很麻木，我就是分辨不出来，那么是因为你操练的少，你需要开始操练。另外，当你不敏锐的时候，你要特别 注意一点，就是留意在你做错事的一刻，你的灵就会知道，他会给你发出信号，你做错了。如果你能把这一点把握好也可以。比如说有一次我和妻子生气爆了粗口，我一说这话时，里面的灵立刻责备我，不应该说粗话。是什么责备我呢？是我的灵责备我。因为我的灵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的灵已经被神的话语更新了，我的灵不允许我这样说话。因为神的生命和本性住在我的灵里，不允许我这样说话，所以我会立刻来认罪悔改。而肉体是盼望我们继续按以前的方式去行事为人，像以前的方式来说话，但你必须钉死你的肉体。所以钉死肉体就需要你及时的向神来认罪悔改。所以我当时立刻向神认罪悔改，我不需要等到我有感动了再去认罪悔改，不，我要立刻认罪悔改。那就是顺服我里面灵的声音。所以我的灵是，我灵的声音也可以说是我里面良心的声音。我的良心十分敏锐，而我不能够违背我的良心。除非你能够保持一个敏锐的良心，否则你分辨不出来属灵的事，因为你的良心就是你灵的声音，而你灵的声音会从内心深处将圣灵要说的话传达给你的心思知道。我再说一遍，你灵的声音会从内心深处将圣灵要说的话传达给你的心思知道。所以我们的良心千万不要被蒙蔽了，千万不要让你的良心麻木了，你要保持良心的敏锐。那么怎么做呢？你只要一做错事立刻认罪悔改，那么你的良心就会保持敏锐。你只有保持这样敏锐的灵，才能够被圣灵引导。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良心变得麻木了，否则你会失去圣灵的引导了。因为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你看到了吗？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是一种麻木的光景。热铁烙惯了，他就没有知觉了，这样的良心就跟死了一样，是麻木的。那么圣灵就无法感动这样的良心，圣灵透过你的灵向你说话，你也不无法听到了，因为你丧失功能了，被热铁烙惯了，多么可怕。所以你一定要分辨出来，感觉是身体的声音，理智是魂的声音，而良心是你灵的声音。基督徒里面的人不想做不应该做的事，也就是你的灵不愿意做不该做的事，外面的人才想。所以肉体和灵始终是征战的，而你要做的事必须要分辨是肉体要做还是你的灵要做。凡事要问一下自己，究竟是我的肉体想做这事呢，还是我的灵想做这事？靠感觉行事肯定会出问题，因为感觉是最靠不住的，也是最善变的。这样的基督徒他会时而刚强时而软弱，属于过山车式的基督徒。那么你就知道这样的基督徒是属肉体。我们要依靠的是神的话语，要对神的话语蛮有信心，要以神的话语为根基来引导我们，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感觉。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不是说圣灵与我们的身体或感觉同证，而是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因此我们要顺从灵的引领。我们再来看一个见证，是保罗的见证，使徒行传九章十节，看是不是九章十节。走的日子多了，走的日子，查一下啊，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九到十节啊，说错了，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九到十节， 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你看到保罗他没有说主告诉我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损失，他只是说我看。什么意思呢？我看，其实在英王钦定版是说 I perceive， 就是我感到，我观察，我灵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这次行船货物和船都要受亏损，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保罗是在说什么？保罗是在说，在我的灵里面有一个内在的感受，内在的感动，内在的引领，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所以我有这样的感受，我认为这个行程会很危险，我们这一趟凶多吉少。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学会分辨圣灵在他里面灵的引导，因为保罗知道这是神引领我们基督徒的首要方法，使徒也不例外，何况我们信徒呢？所以你看，我们要学习保罗。保罗他并不是在思想上感到，他也不是在肉体上感到，他也没有超自然的经历，也没有看见天使向他显现，也没有看到异象，身上都没有血，甚至他没有身上都没有说是圣灵感动他如此说话的。不，他只是在里面有一个感受，他说我看，他从哪看呢？他是从灵里来看，他说在我灵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首要引领方式，只要你顺从里面的这种引领，往往你都不会错的。特别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思想为什么我这次选择失败了。你成功的时候，你要思想为什么我这次选择成功了。你会发现神引领你的首要方法是圣灵透过你的灵在你里面的那种感受，那种内在的印证引领你，这个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首要方式操练好了。住在我们灵里的圣灵，他是借着我们的灵跟我们沟通的，而不是借着我们的心思。正因为如此，你的灵知道的事你的头脑未必知道。但一直以来很少有人教导我们聆听我们的灵，所以导致很多的基督徒根本就不会聆听，也不愿聆听，这就造就了教会很多的盲眼的基督徒，在属灵的世界上到处求问，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回归真理。我们甚至发现很多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仍然也是不断的行在错误的引领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发展壮大那灵里的声音，没有让那本应该引导他们的灵来引导他们，反而使灵被困锁在囚牢中，让知识和理性占据了灵的宝座。人的灵才是耶和华的灯，如果人将他的灵捆锁，从不学习操练聆听里面灵的声音，那么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会变得残疾甚至瘫痪掉，很容易就被那些自私和有不良动机的人利用。所以你看到教会有很多的好人，但是他们被假先知假教师欺骗利用啊，损失钱财不说，损失的很多的时候是感情，是时间，是生命的代价。所以多么可悲，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灵囚禁在束之高阁了，反而让知识和理性占据了灵的宝座。那个将灵捆锁起来，从不操练聆听灵声音的人，生命最终会变得残废，而那些学习操练聆听自己灵的人，必将攀到生命的高峰。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假如基督徒能够查验他们的内心， 学习操练聆听圣灵透过他们灵里的那微小的声音，圣灵透过他们灵里的那种内在感受，甚至我都不想说是声音，是一种内在的感受，内在的见证，那么他们肯定可以知道应该如何做，该不该做，他们必将得着神的引领。哈利路亚，阿们。好，我们来祷告。有家人来开口祷告，需要悔改的家人呢，你向神来祷告。究竟我们有没有去操练我们的灵，还是把我们的灵捆锁了起来，束之高阁，还是我们到处去寻求人的答案？我们自己有没有操练圣灵在我们灵里的见证，圣灵在我们灵里的引领？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需要向神悔改。除去撒旦的谎言，将这些谎言丢在垃圾桶里。每一家人来祷告。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布，乌拉巴西拉巴拉布，曼迪里哈拉巴沙拉布，提拉拉巴西拉，卡卡拉巴西拉，曼曼迪哈拉巴西拉，伊巴拉布沙拉布，主啊赞美，圣灵我们需要你。哦，圣灵，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引导。哦，神的帮助我们操练我们，操练我们那灵里的声音，操练我们聆听灵里声音的习惯和能力。呼求主，呼求主，我们每个家人来祷告。哦，沙拉巴卡拉巴西。哈拉巴西的哈拉布西，乌卡拉巴西的巴拉布西，南迪哈拉巴西，乌奇的沙拉巴卡拉巴西，阿萨拉哈拉布西，金达拉哈拉巴西，马哈拉布西。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 阿爸父，求你赐给我们饥渴沐浴的灵，赐给我们智慧许事的灵，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操练默想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口不离开你的话语，让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语。阿爸父，让我们痛打你的话语，我们不要做那小孩子只能吃奶的，我们要做那能够吃干粮的，能够通达你的话语，能够默想你的话语。我们要让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行到你话语的亮光之中。亲爱的阿爸，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开始来操练，操练来默想你话语的习惯，操练将你的话语放在首位，来作为引导我们的向导，帮助我们来操练我们的灵，来学会分辨圣灵透过我们灵里的声音，让我们学会操练分辨那内里的内在的灵里的微小的声音，让我们学会聆听，让我们学会分辨那内里的微小的感动。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在外面去寻找，我们要进入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你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在里面来寻求你的引导。我们不要像那求签算命的人，因为我们的灵是重生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来引导我们。阿爸父，让我们不要放下这上好的，反而去寻求那些次好的，甚至根本就不好的。主啊，我们要从你来的圣灵的引领，让我们学会分辨着灵里的声音。主啊，不要让我们的灵陷在囚牢中，不要让我们的灵瘫痪，让我们能够操练发展壮大我们的灵，让圣灵透过我们灵里的内里的引领成为我们的主力向导，不要让我们的脚破偏于邪。我们或向左或向右，要听见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哈利路亚。阿爸父，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心窍洗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能够长大成人。赞美你，哈利路亚！帮助我们来认识神你那最完美的旨意，也帮助我们能进入那最完美的旨意。我不愿意停留在那次好的、那第一、第二阶段的旨意和护照。主要帮助我，我要继续往前，我要进入你完美的旨意里。不愿意付上任何代价。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